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星源跟你一起去追随圣经当中天路难行客的脚步，一起去看他们能给我们今天的男人以怎样的启示。本周我们一起去看的旧约圣经人物是雅各。现在很多兄弟们在职场摸爬滚打，想必呢都深有体会。职场呢不仅仅是单看重能力，人际关系啊，工作节奏啊，还有你手中的筹码同样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于弟兄们而言呢，职场更像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晋升的机会，资源的分配，话语权的争夺，好像哪一项呢都在考验着我们的智慧和手段。前一阵子一个在互联网公司工作的弟兄呢，就跟星源说呀，他刚进入一家外企才3个月，因为迫切地想要展现自己，所以呢，在一次部门的汇报当中，未经允许就擅自采用了老员工的核心创意，并把它呢包装成了自己的方案。这个行为呢，就导致他在部门内的人际关系迅速的恶化。原本愿意带他的老员工呢，也对他冷眼相待，甚至连平时态度温和的老板呢，也在周会上不点名地批评了这种职场上急功近利的情况。他还满心委屈地说呢，我只是一心想赢，想让领导快点看到我的能力。但是呢，这位弟兄呢，可能他就没有想过，这种赢的方式，神到底会不会祝福他？就是当一个人为了短期的利益而伤害他人，窃取别人的成果的时候，是不是违背了神所教导我们的彼此相爱的诫命呢？回过头来，我们继续看雅各。从咕咕坠地的那一刻开始，雅各就带着争抢的姿态来到了世间。雅各的前半生几乎都深陷在了争抢的漩涡当中，争夺权力，争夺爱人，争夺地位，堪称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职场上的拼命三郎。但是呢，鲜为人知的就是在他的故事当中，其实蕴藏着神对我们职场男性特别深刻的提醒。今天我们一同深入的去探讨雅各的职场博弈，看一看在这场波澜壮阔的人生职场剧当中，他是如何从一个耍小聪明抓人脚跟的一个狡猾的男孩，一步一步成长为能引领大家族的成熟男人。我们先来看创世纪25:29-34当中所记载的内容。那一天，以扫在野外狩猎，历经辛苦，疲惫不堪，几乎要晕倒，而此时雅各正在煮着香气四溢的红豆汤。以扫有气无力地哀求道，我实在是快不行了，给我点汤喝吧。雅各呢却趁机提出，可以，但是呢你得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你看这个场景呢，是不是非常的职场化，就好像是一个在恰当的时间点达成的一个交易，一方渴望资源来解决自己的燃眉之急，另外一方呢想要权力，双方呢各取所需，进行了一场交换。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雅各的做法太过于功利，他丝毫没有关心兄弟此刻的艰难状况，满心只盘算着，哎，我怎么样用这次机会往上攀爬。虽然他在短期内获得了利益，得到了长子的名分，但是呢也因此埋下了兄弟反目成仇的隐患。多年以后，以扫扬言要杀了雅各，迫使雅各逃离家乡，这正是急功近利所带来的长远恶果。你看这个情形是不是跟今天有一些刚刚进入职场的新人有一点像呢？职场的新手刚进入公司，一门心思呢想立下功劳，为此呢不惜去抢夺同事的方案，争抢公司的资源。当然了，有的时候是反过来的，是新人同事的这个成果被抢了。我也听说过类似的事情啊，就比如说广告公司的实习生为了争取转正的机会，他偷偷的呢就把小组讨论的时候呢同事所提出来的方案稍微呢改了一下，洗了个稿，用他个人的名义交给了客户。虽然这个客户呢最终是用了这个方案，但是呢他的这个行为呢很快就被同事发现了。 最终不仅没能转正，还在行业留下了一个不好的名声。原本是可以能够互相帮助、共同进步的同事关系，被这种急功近利的行为硬生生地变成了彼此互相提防、充满猜忌的紧张局面。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啊，叫做短期导向跟长期导向。雅各的这个行为呢，很明显呢，它就是一个短期导向，仅仅关注眼前的利益，完全不顾及行为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跟它形成鲜明对比的呢，就是成熟并且明智的一个职场策略，是应当具备长远眼光，并且基于我们的信仰的。就像是箴言当中所说的，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这是箴言21:5当中的内容。这就告诉我们啊，在面对职场当中各种机会跟诱惑的时候呢，不能够仅仅局限于眼前的这点蝇头小利，而要有更广阔的视野，还有更深层次的思考，以我们的信仰作为指引，做出符合神心意的决策。就像是播种一样，有耐心耕耘，才能够在合适的季节去收获果实，而急于求成呢，往往导致颗粒无收。我们关心男人的生存，
在丰年的时候各种的超前消费，等到荒年来的时候一下子整个就崩溃了。
我们体会男人的情感，
现在面对吵架呢，会把事情拿出来一起来探讨。
我们寻找男人的信仰，
当你在面对困难决定的时候，你是否愿意真的去求问神，等待上帝回应你。
天路男行客，每周1-5与您相见。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谈到一段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情节啊，就是雅各呢，为了能够娶到心爱的拉结，他心甘情愿地在拉班手下打工7年。然而命运呢，却跟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婚礼当天，他满心期待的新娘拉结被岳父拉班调包成了利亚。面对着这种突如其来的变故，雅各虽然非常的无奈，但是呢，心里边为了所爱的人，他又咬牙坚持加班7年，前后共计14年，才如愿以偿地娶到了拉结。可是啊，这还不算完，此后呢，拉班又多次出尔反尔，反复地去更改雅各的各种薪资待遇。起初呢，承诺说把这个有斑点的羊作为工价，后来呢暗中把那个有斑点的羊都给调走了，雅各呢只能管理普通的羊群。那这种反复无常的行为，让雅各在这段职场生涯当中可以说是吃尽了苦头，堪称是旧约版的职场 PUA。 所以你用这种方法去讲述这段故事的时候，弟兄们觉不觉得有点熟悉？就是职场当中那些特别拼命努力的人，然后呢，老板经常用画大饼的方式给一些虚假承诺，想给他们留住。你每天早早来到公司，晚上很晚离开，全身心的投入工作，甚至周末还要加班，毫无怨言，默默付出。但是呢，每当这个涨工资或者是晋升的机会来的时候呢，却总是被那些跟老板关系特别亲近的关系户给抢走了。提及加薪，得到的回复永远是啊，明年再看。仿佛这个加薪永远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新闻也知道一个朋友啊，他还是在海外打工的啊，从事着一个蓝领工人的这种技术岗位，勤勤恳恳已经工作了8年，经常为公司解决一些别人不知道怎么办的技术上的难题。但是每一次升职的时候呢，老板总是说啊，你要再接再厉啊。这个老板是个华人老板。后来的发现呢，公司宁愿高薪外聘一个经验不如他的人来担任主管，也不愿意给他机会。所以呢，这个大饼还是挺难啃的。雅各怎么做的呢？雅各没有因此而选择消极的躺平，他也没有用一些阴谋诡计再去报复拉班，而是呢，凭借实实在在的行动去证明自己的价值。在创世纪31:38-41当中，雅各呢对拉班说，你羊群里的羊我从未偷过，若有羊被野兽咬死，我都是自己掏钱赔偿。白天我顶着炎炎烈日辛勤劳作，晚上还要忍受刺骨寒风坚守岗位。 他就这样用自己始终如一的忠诚赢得了拉班的信任，用长久的忍耐换来了自身的成长。在这个情境之下，忍耐不是软弱，而是一种基于信仰的坚韧。他相信神会看见他的付出，会在合适的机会给他应有的回报。有位弟兄在一个创业公司默默耕耘了5年，这5年时间呢，每年老板都会信誓旦旦地跟他说啊，你是公司的骨干，明年一定让你升职做主管。但是呢，这个承诺始终是停留在口头上，从来没有真正的兑现。在这种情况下呢，身边人都劝他，你趁早投简历再找个工作吧。但是呢，这哥们却坚定地说他相信神有他的时间安排。继续在这儿呢，是因为他积累了经验，同时呢也学会了如何去尽可能的保持耐心。他的做法不是说在原有的岗位上躺平了，不去展示自己的成果了，而是呢他还在不断的去做一些新的东西出来。最终呢，一个大企业看到他出色的简历还有丰富的项目经历之后呢，直接用更高的薪水把他给挖走了。后来呢，他不仅有了更高的职位，同时呢也组建了自己的团队，职场生活呢可以说是比之前要强得多了。所以有的时候呢，真正的成长是需要时间的沉淀的，忍耐呢也是成长过程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品质。但是这里边的心愿还是要强调，你要知道在这个公司的坚持还有没有价值和意义，有没有你发挥的余地。更重要的是，你所做出的这些东西能不能被其他人知道，对外界有没有展示。那否则的话呢，我们确实也没有必要在一个老板不断画大饼的又没有希望的公司继续的去挥霍自己的生命。我们要明白的就是，职场不是一个能够很快的就看到成果的地方，但是呢它也不是一个说你不断的去在一个毫无希望的地方忍耐就能够出成果的地方。我们一定要不断的去寻求神的智慧，帮助我们去判断我们当下所处的环境是不是合适的。有时候一些看似平淡无奇的岗位，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会收获荣耀的果实。就像是加拉太书所说的，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我们所做的不单单是给人做的，应该坚定地相信神会在合适的时机给我们应有的回报。当然前提是我们要不断地去向他寻求。好，那关于从雅各身上看到的一些职场智慧，今天星源就跟您分享到这里。明天呢，我们继续去看一下，当他成了领导的时候，雅各又是怎样做的。感谢你的时候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弥漫着一种香气。